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平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到了周五了哦，今天大家应该心情都会非常的开心，可是呢外面的天气好像有一点阴霾哦，啊，阴量可能会下雨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哦，要注意一下咯。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您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朋友，台湾房屋啊这个集团这个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啊，哦，啊，这个今天呢，再跟请他来跟大家聊聊，哎，大家都非常关切的，哇，这个现代令央行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已经快满一年了哦，嗯，那这是个满周年周岁哦，哎，到底央行在下个礼拜会不会呢，对于这个一年来的房市做了一个总检讨之后，哎，发现哦，哎，真的像有这个交易量明显的萎缩咯，而且萎缩的真的蛮明显的哦，啊，各地方待会我们就请定忠兄跟大家分享，那到底央行，哎，会不会放宽一下哦，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看央行的脸色哦，虽然说最近这两个礼拜，哎，这个行政院也跳出来了，金管会也跳出来了哦，然后财政部也有跳出来，就是要来放宽这个水龙头，房贷水龙头，可是呢感觉上呢看法两极啊齁，哦，那我们就请定忠兄来分析分享一下，到底央行会不会解开这个水龙头的大水库啊。
对对对，大家都这个，嗯，毕竟卓奎已经有讲了嘛，这个水龙头要开大一 点
、哦，要开大一点。
对，开大一点，这个
不能只小小的啊，
哦。对，要不然那个涓涓细流啊，你就会让一些正在等发配波齁，哦，
很多人都在那边在苦苦的等待
了。对对对，然后这个齁，哦，一等齁，哦，下去的时候齁，哦，可能慢慢的原本是什么换屋窃劫的一年就要到了。
对啊，
我就要违规了，然后那个就影响就蛮大，
是，
所以现在当然，可是整个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中央政府有个共识，就是水龙头要开大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其实好很多相关的财经部会啊，其实都已经有动作了。当然最大的动作就是这个日前啊，当然是由这个金管会这边在行政院会的时候特别讲说，你们哦很多银行哦，我讲说哦的水位很高，水位很高嘛，那不然这样我就从银行法的72(2)的这个不动产这个放款这个30%天条上限的部分呢，我就有些东西就不记录啊，那这个银行呢可以多一点这一个放款的弹性，
可以放款的，对对。
那他这次呢，原本啊，其实这个所谓的天条就有一些啊，这个不动产相关的放款是可以不计的，比如说像围绕的啊，都更的啊，
这些之前都已经有了，啊，
就不计了，嗯，啊。然后还有像是一些这个企业购置厂房建厂的这种，其他也可以不计，算是实业投资，
是啊，
是不计。那这 他这次又再把一个东西列入不计的，就是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新青安的这一个放款，但是他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所有新青安都不计哦，他是以今年九月为期限，
九月一号之后，
对，九月一号以后的呢，哈，这个当然他就是往回溯三天了，哈，这个回溯三天也是回溯，也算是好消息了，
对对对。
九月开始的新青安放款就不计入所谓的不动产放款天条的30%计算里面了，好，但是哈，我们就说凡事总有一个但是。但书很重要，
但书很重要，有时候不能只看表面，然后后面那个但是那个是最重要的，才是重点的。
对，所以他就说 ，however 转接语后面才是关键。
对，
好，就是市场上面呢，你光是听到说啊，新青安不记录，那好开心哦，那可以释出很多的资金啊、哦。那我们这边其实一再提醒大家来讲，其实哈、哦，因为它有设定所谓有点像日出条款嘛哈、哦，只有九月一号以后的新青安不算，所以其实呢，那过去。一年多以来的新青安放款将近1兆元哦，这个才金管会的统计是9994亿
哦，
在当时记者会的时候，这将近1兆元这个资金还是算在放款上限哦，
那占了很多，
对、欸、对啊，将近1兆嘛，那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这个部分？因为它还是算在上限，所以它没有释出，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其实哈、哦，他这个政策呢，因为他是有日出条款的，所以他并没有多释出额度。他既有的额度，他没有把他说哦，不然我干脆回溯到这个2023年8月新青安上路之后全部不计。如果这样的话，马上市场就1兆。
哇，那这个是大水库就是。
对，但实际上，哎、欸，可能他们还是有这一个他们的考量，觉得说这个政策哈、还是不宜有太大的变动啊。所以呢，就只从今年九月开始。所以呢，过去的新青安你依然是会算在这个不动产放款天条里面。哦、所以银行并没有因为哦有这个新政策以后，这个放款的水位。大幅的下降，好、哦，所以现在等于是后续银行呢，可能在调整上面的这个方面哦，特别是八大公股行库，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做新青安嘛，
对，只有八大公股，
可能就会比较去积极的做新青安的放贷，那当然新青安，因为它主要就是要单一自助的身份才能申请嘛，所以可能就会间接的能够达成这个政府要。积极协助单一自住民众买房的这一个政策目标了哈，所以但是呢，啊，你要说它的资金量会不会很多，其实不太会，因为毕竟过去的那1兆的新青安哈，还是放在上限的计算里面，它没有释出，所以银行的水位现金量是没有明显的下降，特别是有些行库它可能就26、27、28，大概都在26、27，
对，都放在那个门槛这样子。
那后续呢，顶多还是多做一点新青安，因为你做一般的物件，它可能就是会放在继续累积在那个上限计算里面嘛，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整个政府哈、哦，巩固新青安的这一个态度是相当的明确，所以你如果是符合新青安资格的民众啊，其实我们也会建议你说你就多看嘛，因为毕竟呢，你现在是受到特保障的一个族群，你不像哈、哦、多族是被针对，换屋族还要签切结哈、哦，所以相对起来，新青安呢，虽然说它也不至于到无敌新星，因为它还是要审核你个人的财力，
对对对对，
但是你至少有像马力欧吃到蘑菇有变大啊、哦，虽然是不是出无敌新星哈、哦，有这个永远不死的一个状况，但至少你有吃到蘑菇。你有变大，你还是在市场上面比较有优势的族群啊，所以首先的这个额度释出是有限的，这是要跟大家说明的。
对对，所以这看起来呢，政策上面在这个我们的行政院长的主导之下，是要让这些能够申请新安资格的民众呢，有比较这个多的机会哈、哦，可以来这个贷到款这样子哈、哦，也让这个房贷的水会能够更宽松一点点。可是我们也看到，这刚才提到很多淡书嘛，像我们看到他也做了很多梗图啊，说新青安贷款贷钱的征审也要落实，就是像什么5P 啊这些，感觉上好像会让这些这承办的人员哦，会非常的困扰这样子。
是啊，就是因为毕竟哦，我们知道说卓葵这个金句是有的嘛，这个水龙头要开大。大一点，但安全滤网要在。
对对，
安全滤网要在。欸、
这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是真的有配套措施的。
对对对，那安全滤网要在、哦、大家就会很好奇、啊，滤网哦。你知道市面上滤网很多嘛？有些洞很大，有些洞很小。那这个滤网到底要怎么样开得恰到好处哦？哎、这个就是一门学问了哈、那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说，银行法的这一个放宽哦，它并不是哦大赦天下的概念，它只是让银行在资金分配调度上面比较有弹性。所以其实它的受益者主要其实是在银行上面啊、哦。那至于说银行到底要不要放款给每个个体，都还是银行有绝对的决定权哦。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强调说。说银行毕竟是 盈利事业，不是图利事业，
盈利事业，
它是盈利事业嘛，哈，他所以他不可能白白的，就是要就做慈善的方式，就是啊，我看你的缴款能力不好，嗯、但是我还是愿意低利借给你，还高成数，这、
嗯、
听起来就是，老实讲，如果你今天听到有一个人跟你说，啊、我知道你的这个所得状况没有很好，你可能缴款能力有问题，但是你放心，我还是愿意借你钱，通常你就会觉得叫两个字诈骗，
对，没错，
对，但是现在的政策方面呢，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新兴安的族群呢，普遍都是这个以新鲜人居多，以青壮年居多。居多可能都是这个比较基层的受薪阶级，
对，
所以这些民众其实你们在申贷的时候呢，可能对很多银行来讲，他可能哈、哦、在这个评估你们的所得状况的时候，他不见得哈、哦、真的就能够放到八成的贷款，也可能不见得会给你到
没错
很低的利率。哦、当然，你符合新青安的话。最低的利率保障是有的，可是你可能拿到的成数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拿到所谓的八成的上限，毕竟他可能算一算，你如果哦贷满1000万，你一个月要还到这个3万多，如果没有宽限期的话，3多4万嘛。
对
啊，你现在各位新鲜人，你一个月也才3万块，
对，
收支比明显就不太可能会过的。
对 对, 对、哦，
所以说虽然即便现在开始有一些政策上面有一些这个松绑的现象，甚至有些公股行库呢也有把这个所谓的收支比哈、哦。调降一点，
对，台湾银行之前就有宣布嘛，哈、哦，
对。
可是我也想要厘清一下，到底台湾银行说降这个收支比是对普遍的所有的房贷客户，还是说对这个所谓的新青安的客户？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啊、哦，他们内部征审里面可能就是对于这个一般所得的民众啊，
一般所得，
对，我觉得应该是一般所得民众做一个一致性的标准来做衡量啊、嗯嗯。那收支比大概这个之前原本大家可能理解上面是200%嘛，
对，
大概就是你的这一个收入要是你当月支出的这个末2倍嘛，
嗯 嗯, 嗯，
那现在可能调降为1.8倍，
1.8倍。
而且我当时觉得调降后，那这样我是不是更有机会争取？
嗯，
就我们还是理性回来看呢、哦。假设你的每月房贷你可能是要还4万块好了，
嗯嗯，
那你的所得呢？如果是200%两倍的话，就是所得要达到8万多9万。
是
啊，如果降成1.8的话，大概也还要也其实也没有到很低哦。你做4×1.8的话、
嗯，
也要个7万多了。
对呀、啊，那
所以收支比是有调降、
嗯，
但是它的所得基本要求也还是
很高，
要蛮高的、哦，
那个也是一个很高的水准呢。
是的，
所以不是一般民众啊，你讲的就是说中产阶级，可能如果是以下的话，大概都贷不到。
对，所以我们才说很多、嗯。是你如果是符合新青安资格，你又不是有那种富爸爸的话、
嗯、
你可能是受薪阶级的话，其实即便现在政府在银行法这边是有松绑、
嗯、
那你在这个整体个人条件的部分，银行这边也还不见得会大开方便之门、
嗯、
那另外也还要提醒的是，即便哈、哦是申办这一个新青安，甚至说现在银行开始可能有比较多的这一个，因为反正新青安移出去了，就不会排挤一般的房贷的这个额度嘛，
嗯，
可能放款的水位会增加，但是你千万千万要记住，你不会拿到低贷款，这是两回事哦。
对，所以也有人讲说，现在有些都已经到2.8%了呢。
对呀、啊，
到2.8%的，然后房价又是像那么高，你现在进场必你不一定，也许房贷可以拿得到，可是不一定是一个好的。
对，就是说现在可能他愿意放额度了，
嗯、
给你8成的，
嗯，
可是他给你8成之后，你看到利率的时候，踢到欧几比，
混
的，2.93，哇，16年高的利率哦，
对，欸、现在有三了哈、
欸，有一些不有三，
真的哇，真的，
那你
很难想象哎、欸，
你若是找寿险贷，你想说那不然我不跟银行贷，我跟寿险贷，寿险普遍的利率也都2.5%到，
哦，那还
其实没有到很低、
哦，
但是跟以前那种你以前长期看到自投低利，你这个一定是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过不了的关呐、啊，
嗯 嗯, 嗯，
所以。银行现在可能是能够给你好一点的额度，但不见得会给你好一点的利率
条件、
哦，给你好的成数，不见得会绑定好的这个利息的利率、
嗯
哦、所以呢，这个中央政府也没有保证说你可以接到低利贷，
对，没错啊，
啊，这个
又不是新青安，
是啊，那个又不是新青安，对不对、
嗯？
所以呢，很多民众他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还是有一些体感上的落差，就是、嗯、哦，哎。不是说政策有放宽，可是我贷款的成数好像没有办法拉很高。
对，
即便拉高了，可能给我的利率也还不是那么的漂亮。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那利率就还是要回归到市场竞争哦、
嗯。
所以这个部分呢，很多的银行当然也不会这个马上的真的就觉得哦，像新青安可能我为了要跟新青安抢生意，我就开始降利率、
嗯，
短期内也还不见得会这么快。
是。
那再来，我们也还是强调，新青安本身是个有时效性的政策。
哦，对，到明年哦。
原则上。就我们知道说内政部有说嘛，他们的住宅基金补新安的部分呢，原则上不会延续，所以呢，新青安原则上到了明年中、落日这个 内政部的补贴拿掉以后，它其实利率的优惠就没有这么大了。
嗯，
好、哦，它是个有时效性的政策、哦、
是，
所以即便现在政府鼓励，但是这个鼓励的成分呢，可能也到了明年这个内政部的补贴一没有，可能这个边际效应会降低。
嗯，
那再来呢，还有就是我们要也讲新签安呢，它本身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比如说你是要单一自住，你的名下还有配偶名下，还有这个未成年子女名下不能有房子嘛？
嗯，对，
然后不能出租等等，它有很多的烂书。
嗯，
而且重点是一生一次。
嗯、
跟土增税一样嘛、
啊、
一生一次嘛。好，那因为你一生只能贷一次，所以其实是整个台湾哦能够符合新签安条件的人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是啊、
嗯。对。那过去这一年多做了多少年呢、嗯、金管会说了嘛。金管会的数据其实来自财政部啦。
对。
啊那个数据大概是13万多户。
13万多户。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13万多户。即便现在新签安稍微放宽了、
嗯、
你能不能再申请、
嗯、
你不能再申请，你还去申请一般市场房贷。
对。
所以这是整个适用新签安的人数其实是一直在减少的齁。那我相信官方应该也清楚，所以他们才会选择用新签安部分来放、嗯。因为这个放的部分真的就是水龙头只开
放。水龙头只开
一点点。齁、哦、我不是说直接搞像水、嗯、这个大水库齁、哦、直接瀑布给你。
对。
齁、哦、万马奔腾没有。
给你吃到好吃到饱
的。对，所以我们官方这部分是有细致的调整。
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小姐，小姐，你是三月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轮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嗯，老板、
啊、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送，为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台湾房屋啊资讯中心啊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房地产的一个市况。因为我觉得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哦，他们对于市场的脉动掌握的非常的那个，真的是亦步亦趋啦，有时候是还找市场之前啊、哦、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政策变动，对于解读政策哇都有非常非常独到的一些看法，所以请他们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绝对是一个最佳的人选啊、哦、那我们定忠兄的口条又非常好哦绝对不会这个给你这个拖泥带水哦。好，那定忠兄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72条看起来有开了一点点水龙头，可是呢现在这个大家还是对有很多的地方觉得说还是卡卡的哈，包括那个换屋主哈，所以呢，央行也跳出来了，央行本来对这个方面好像一直都比较那个
三缄其口，
都比较淡定这样子。
是，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金管，因为刚好这个金管会主委跟央行总裁名字都叫金融啊，
对，虽然一个人叫大金融，一个叫小金融，
对对对对。那现在大家都期待的这个金管会的这个金融，既然已经有稍微
小金融
开一面，大家就会期待说，那央行的金融在9月18号会不会也有这个比较这个柔性的手段出来哈、那当然。对央行来说呢，毕竟央行相对于行政院的行政部门来讲是比较独立性的机关。
对的，他们是被定位为独立性的机关。
对，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才说金管会他现在动的是银行法的72条的这个认定哦。那跟央行在管理的信用管制还有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其实金管会是管不到的哦。
对。
那个部分呢就还是要等到9月18号央行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看他们的决策怎么样。
对，就下个礼拜啦。
对、那我们一直就说央行的影响力对市场的影响力、其实现在是比所谓银行法那一些影响力还要重。
对，我觉得他还是才是这所谓的真的是重中之重的。
对，那我们举例来说哈，就像我们说信用管制，你讲说你第二屋贷款就只有50%，你只要豪宅就是30%，对，那个是直接对应你买家身份的哈、那跟这个银行法哈、授权这一个哈、银行这个额度哈、的认定，那个弹性很大嘛、所以央行这边的信用管制其实没有什么弹性，
对，
那它对每个个体户的影响的层面是比较大的，
对，
所以我才会说、其实央行这边呢、现在它的这个政策的调整啊、其实也还是算是还是比较保守哈、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一直强调这一年多以来很多的换屋族、他们就算签了契结，大部分的银行其实不太愿意去做这个契结的，
对，他觉得说，哎，我还要跟追一年这样子。
对呀、然后现在要追更长，现在要追一年半，
对，现在要追
因为央行放宽、
对啊，他们是说这个人道走廊开的比较大一点呢。
对对对，但是对于这个银行哦，我们当然这也不是银行的问题，因为对银行来说，他的人力就是这么多。那我做了这么多需要增审的案件，甚至后续还要代后追查的案件，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人力成本、那你说以前是一年，现在变一年半。他只要花的人力成本更大、
对对对，
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民众他就有反映说，我其实他银行都给我软钉子啊、就是说你要我可以啊，你可以签结啊，结果开出利率3%嘛，你这样要贷不贷，他也没有拒贷啊，
对，没有拒贷，
我只是把利率拉高看你要不要所以大家就是其实目前为止央行说我稍微把这个换屋的期限呢、从一年拉到一年半、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场来讲可能对于少部分能够签到契结的是一个缓解的空间没有错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因此让市场就因此整个放松很多，其实倒也没有啦
可是有人还是说啊这个央行是在打假球这样子、
多多少少因为它就影响的人不是很多
我觉得它还是一定很有限嘛
对对有限所以我们就强调安全滤网还在、
还在
这个滤网然后就 洞看起来目前是不大了、对，所以安全滤网都还是有的。
对，
那至于说央行呢，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去调整它的政策？
对，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李同荣理事长已经说，他可能会开大水库哦。
对，
哇，这个媒体就做得好大这样子。
对啊，对啊，因为毕竟现在看得出来说，中央政府哦，这个要开大水龙头的这件事情呢，看起来是卓有共识哈、而且在那个时候行政院会的时候，下面也有这个财政部代表，也有央行的代表哈、也都说保障自住这个部分是符合他们在这个信用管制上面的一个符合他们的初衷啊哈、那而且这个整体现在看来呢，你如果是单一自住的民众，看起来可能在央行这边也不见得会这个持续的这么的紧绷啊哈、所以接下来呢，其实央行我们评估它后呢，当然你说利率变动不太会影响，不太会有大变动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利率调整是整个国家一起的，这一个肯定影响的产业很多啊。那至于信用管制呢，现在效果其实是蛮好的嘛，因为市场成交量大幅的下滑，那房价看起来现在也是在止涨的阶段了、至少没有继续的往上飙涨哦。那看起来也有缓和，所以经过了这一年的调整，其实政策本来就是滚动式的，那经过这一年的调整，看起来成效是有达成，那这样央行当然就有稍微不用这么紧绷的一个空间了。
对对
对，那以目前来讲呢，确实李同荣理事长有讲到，他如果利率不动，他信用管制也还是维持，可能会降这个存款准备率嘛。那因为降存款准备率的话呢，银行就可以释出更多资金。我们大概知道说，每降个这个半码，大家可以释出约莫这一个降个一码的话，大家可以释出一千多亿的资金。
一千多亿，大概1200-1300。
对，大概1300-1500之间嘛哈。那而且这个放款呢，银行可以放到不动产，也可以放到什么呢？放到一般企业放贷。
对，
那我们家其实现在，特别是你看现在股市25000多点了哈。
对、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投资是旺盛的。像前一阵子台中标的，还有这个半导体封装。
对呀、哇，
哇，砸10几亿去买地哈。
真的，这个真的是大手笔、
大手笔啊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如果是这种降存款准备率的话，其实不管是放款在房市，还是放款在这一个企业融资上面，对银行来说都是很有这个调度空间的。所以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存在的，不过我们还是一直讲说，毕竟央行是里监事共识决，那这个行政院能够掌握的里监事，大概直接性掌握就是财政部金管会跟经济部的代表嘛，那其实就是部长
官方的票
权。对，那大概这样也是3票。那至于现在剩下还有10几席的这个里监事哈、大家是不是能够卓有共识要放宽？那以央行来讲，央行在乎的永远都是金融风险。
对，
金融
是在意的、
我们说的金融风险是金融融资的融哈、不是、
不是金融的风险，
对，不是飞龙在天的龙，也不是生意兴隆的龙哈、央行在乎的是金融风险嘛，那现在呢有发现说，如果金管会在这个不动产这一边的放款是开了一点水的话、那就控管金融风险的概念，可能央行这边就会持续维持保守的态度哦。
是，
因为毕竟他开我也开，那这个不动产的铺险其实是增加的。
对，
所以就看说央行到最后决定是要继续维持风险控管、还是觉得网开一面 OK、所以这个态度就是决定就是在9月18号、9月18，所以我们说这个日子非常的关键。
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把就背后看一下9月18的这一个时间点，
就是大概下午的时候我们的金融就会出来开记者会。
对，那因为毕竟现在看起来不管是这个金管会的修正的这一个不动产放款上限的财季，还是央行对于这个户主的这个从这个时效从一年变成一年半的换屋条件，看起来现在的环境是比之前这么严厉打草房松一点点，所以市场上面呢现在的信心是有比之前提振一点
哦，真的哈、
不多，但是有提振，
有提振的、
有提振一点点、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呢，至少就我们公司这边有发现到，像一些这个低总价区域的，看屋的人是有慢慢的愿意走出来，
是，
可是他看的其实都还是低单总价的产品，
低单总价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定要符合新青安贷款上限的
哦，
这些产品。开始有人愿意走出来看屋了，那你有看屋，可是不见得会马上买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说量什么时候会出来呢？还没那么快，那大家也还是会观望9月18号的这一个情况。
对 对，
所以其实整个政策呢，要它开始慢慢的可能有些触底反弹的迹象，都要等到可能下个月以后，先看一下央行这边的态度，才能决定市场整体的步调了哈。
对，那如果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李总统理事长认为说可能是会降这个存准率的话，这个部分是会让整个资金感觉上比较充裕，可是业者特别是建商，他们最 care 的一点是那个所谓的 第二屋或是那个所谓的豪宅这个部分、嗯、他们真的是这个部分把他们卡得非常死哦、欸、因为很多人可能两年前三年前买预售屋他也没想到说会那个第二屋只能卖五层、啊、
对他是下定三间
他也刚刚那个人那些真的是跳脚这样子、哦、
对因为他下定三间嘛、欸、他这个三间马上都要一起办贷款的时候绝对
真的找不到钱的啦
成数、哦、这一定影响很大
嗯嗯
对但是
这个部分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看到陈胜宏那个理事长、哦、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理事长那时候前两天他特别讲说央行这一部分要不要网开一面、哦、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样子交不了屋那建商因为已经卖出去的房子交不了屋他们也没办法变现回来这样子所以会有一些连锁效应搞不好连大的建商都会倒掉、
哦对啊、
真的有这么惨吗其实、哦、这么惊人吗
当然这个部分呢、哦、当然你就央行风险控管反正央行在乎的永远都是风险嘛、
嗯、
以央行的风险控管来说呢哇这如果连这个如果开下去瞬间就会我们知道说的这个刚才有提到嘛今年可能有十万户是交屋虽然说这十万户是分散在十二个月啦
哈
它不是说集中在某一个某一天某一日突然间都整个交屋啦哈、嗯、它是分散的那但是即便它是分散每个月你说十几万户的交屋除以十二个月每个月也有一万多户嘛
对
如果说真的全部给它开下去的话那个瞬间的授信的风险是大幅的增加了、
嗯、
因为毕竟一万多户这个量很大嘛而且又都是新案子新案子的价格还高、
嗯哦、
所以这个一瞬间的放款其实是会非常的大量、
嗯、
所以央行基于风险控管我觉得你要说让它放宽这种这个可能一次买三四户预售屋的第二屋第三屋的这一个捷径、哦、我觉得这可能性其实是相当低的
对因为这个也不符合他们出就是说这个满足自住、哦、打击投机、哦、这方面因为你一下子会买三四户的那你不是投资是投机嘛对不对
对、啊、而且还是你就说虽然当然有些人会说我可能这个要岳父岳母然后这个爸爸妈妈小孩家我的媳妇
都准备
听起来很合理哈、哦、听起来是听起来但是可能对于官方来讲就不是这么认定
不符合常理
要保障的自住首购、哦、特别是单一自住
对对对
那你这种你一次买两三户预售屋然后你现在交屋的时候因为贷款成数的下降那这个很明显的不符合单一、嗯、也不见得符合自住、
嗯、
所以这部分要放宽其实我觉得相对起来难度是很高的、
哦、对
那
对
这部分我觉得那至于你说这个大建商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呢、
啊、
因为毕竟交屋是分散的
对、
哦、交屋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全部一起交、
嗯、
所以这个时间是分散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可能对这个央行还有对中央政府来讲这不见得是一个这么有这么大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哦、
对所以这个部分要放宽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低一点、啊
嗯、
但是对一些建商来讲呢他可能会比较更希望央行是不是能够解除这个所谓的十八个月开工的限制、
哦哦、对对 对, 对这也是一个重点
对因为现在土建融嘛土融的部分、嗯、你购地贷款的部分你是有限期开工的压力、
嗯嗯嗯、
那你限期开工可是现在市场买气没有很好嘛、
嗯、
所以人家就说了我不开工是等死我开工是早死因为横竖都是一个死
对
对对对所以横竖一个死、嗯、你就找横竖法师嘛对对对那这个状况呢就会变得很尴尬、
嗯、
所以呢至少他们可能会希望说央行这边不要限制我的开工反正本来我拿到建造我就有一定的时间内要开工嘛、嗯、那你又何必这个再要求我一定要这个加速开工等等的、
嗯、
那买气的这个迟滞开工下去我又有支出对我业者来说压力当然比较大一点点、
欸、可是我们从实务面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定中兄也是以前有在住展待过嘛其实建商开工、哦、有很多那个美感
哎、欸、对呀、
啊、他们有时候是动开工之后那不动啊
对我可以申报开工以后慢慢来
对啊、哦、
反正我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工就可以了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事实上有很多可以去闪躲的地方、啊、
没错而且加上说、哦、因为这几年、哦、一下子你说疫情的时候我建造工期可以展延嘛
又对
对然后现在景气不好
政府也有在、
嗯、又展延嘛、
嗯、
所以其实也有蛮多展延的、哦
嗯、
所以其实你真的开工下去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转还、
嗯、
只是当然你申报开工以后呢你就一定会完工的压力啦
对啦、
哦、就算时间可以延长但你终究是要完工嘛、
嗯嗯嗯
哦、那你要持续的施工就一定都有持续的资金的支出所以当然对建商来讲的话如果央行至少说你其他不动但是你在这个限期开工的部分、哦、诶能够稍微的这个网开一面的话、
嗯、
那至少市场上面可能他们就比较愿意购地、哦、因为我不用购了以后马上就开工
嘛对对对
对,
对,
对可能在整个这个土地交易市场上面、哦、甚至整个不动产的这个市场交易上面也会比较能够回归态一点点、哦嗯嗯、
对
所以在还没有放松的情况之下其实业者连买地都不敢买地不敢的话、嗯、他当然 没有土地库存，他就不会推案。所以我们都说，现在业者普遍还是以这个减量保价，减量经营，都还是减量经营的一个情况。除非市场大幅的升温，不然其实你要看到业者大像以前一样大规模购地是不容易的。所以像现在有在卖地的一些地方政府，也就知道那个标托率很低啊，不到两成的标托率啊。哎，反而这个愿意买的都是一些上市柜大厂，就是企业有扩展需求的。对，所以现在也看得出来，现在整个景气呢，其实国内现在大概就只有一个产业是发展的好的，就是半导体科技业。那至于其他的业者，不管是房地产业者也好，还是所谓的船长业者也好，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乐观啊。所以虽然说股市创新高，但是呢也都集中在特定的产业上面哦。那当然这些产业呢，它发展的热络，它还是会有一些在这个购地或者说它的相关人员的这个分红配股啊。表现好，它还是有进入到市场的需求，其实这个需求呢毕竟还是少数，不是非常大量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虽然股市到高点，但是房市景气好像还是属于一个相对低档的一个情形。
好，我们也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这个资深经理，台湾房子的资深经理曾定中，再来聊一聊其他的房地产的相关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Listen， 你现在的感情从何选择？看天气的脸色，还是体温？幸福不会是牛顿，一颗苹果成学问，所以得不到那个人是否该恨？ Listen， 现在的人生要什么呢？好好生活算缘分，幸福或许是诸葛，三顾也不见得成，所以达不到你要的是否该忍，又或者永远是不可能满分。
海浪好美哦。
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广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不，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技术中心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地产的一些市况还有他们的一些分析哦。好，那刚才定忠先有提到这个政府标售土地哦，因为刚好啊最近呢台中市政府有标售土地，哎，那个成绩呢真的跟那个景气好的时候差异很大
、
哦、而且好像刚才也提到以前呢那个景气好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建商嘛、哦、哇大概都在修庆好像真的怕买不到一样的、嗯、而且那个溢价力都很高，
对，那个溢价就是超过那一、
超过底价超过底价、
哦、很可观哦。
对
哦，那现在那个溢价率看起来哇、哦、很平这个跟新
的对有些那个贴近底价、欸、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我那时候在看那个开标我也觉得很神奇哦，有一些几乎是照底价出就得标哎、欸，这个以前很难想象哎、欸，
因为就是没有人跟他竞争啊，他只要是照了底价就可以。
对对对、嗯，那大家可能哦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在看那个标售场，真的和这个感受很明显哦、嗯。可能在两三年前的土地标售，那个标托率都是。你轰拳雷打不见得，
对，
有些有时候
有时候还
有时候会有，但是有时候那个从化区大有时候有一些零碎的土地，但是哦，常常有五到八成的标托率，
而且有时候那个大家抢一个标的，
对，
是疯这样，
对，然后有时候呢，那个之前两三年前，特别是那个时候水南经贸园区哦，哇，有一些那个溢价率单一笔土地的溢价率三四成都有哦，
对，
哦，很可怕啊，就是你加价三四成，这就是追价嘛，大家追价去抢地嘛，那现在呢，哦，以这支最近。这一次的标售就是这个月九月份才做的标，九月九号，
对，
那个标售那个溢价率哈很精美啊，零到6.4%，
对，
都一成以下的，
对，就是贴在那个底价，
对，这代表什么呢？不追价嘛，那为什么不追价？因为市场冷嘛，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出价就保守，市场热，我愿意追价，至少我知道说未来推案可能它可以有回馈回来嘛，但现在市场冷，我没有信心之后能够收这个成本，我当然就用贴近底价的方式来做这个投标嘛，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第七波打炒房之后啊，整个。以台中来讲，因为台中算是比较稳定在标售土地的县市啦。
对，那因为它的从化区真的好多，
从化区真的
弄了好多，然后台南也蛮多的，
台南台中多，所以台中这最近还有在标售土地啊、喔。那我们说，你其实台中信手拈来的这一个大型的从化区就很多，什么这个北屯机场总站啊，
哈、
啊，然后13期、14期呀、啊，哦、然后在什么高铁站区呀、啊，哈、喔，这个从化区非常的多哈、喔，所以它当然释出的土地量也就相对丰富一点。那本来你其实这些地方当初是举债来开发的，你现在就是要卖。地还债，这个都是各县府都是一致的做法、啊，其实只是你能够标的地多跟少而已、啊
嗯嗯嗯啊。
在这个土地标售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从第七波打扫房开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土地标售的状况可以说是每下愈况啊。
哦、
那以去年九月份，其实台中市有标的，那个时候的标的的成绩大概，标托率还有23%、24%，将近四分之一，
有20%、哦，
但是两成多也没有到很出色了、跟以前那种七八成比起来还是低调，
差很多。
那现在呢，连续三次标托率都是20%以下了啦、所以代表说其实市场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说你市场好不好，其实建商这边最知道，那建商他买地保守，你就知道说其实市场也还没有到回温的情况啊，毕竟如果市场大好一定是快点地买一买快点推案嘛，所以先看得出来，从台中销售的状况你就知道说，诶，现在看起来市场的气氛其实还是比较低迷，而且溢价的表现其实并不理想啊，都很贴近底价在做土地的投标，甚至呢有一些业者 原本呢会很积极的去抢那种大面积的完整接阔的，
是，
哎，结果这次标售最漂亮的一块地，哎，竟然不是建商得标，是由这个上市柜的这一个主要是做先进封装的这种大厂啊，
对，
来做这个产业的投资，
嗯，
哦，那其实产业有投资也还是好事啦，
是啊，
还是好事，毕竟产业这种实业投资哈，对于一个地方的这个就业呀，
带动就业最明显，
带动就业是很明显的，所以呢，其实这个也不是坏事，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现在哦，整个产业分布上面呢，哎，其实是有一个科技业独强的一个情况，那你也会发现说，科技业的从业人员在台湾毕竟还是少数，虽然说在股市的权重上面，科技业的权重很高，毕竟光是一家台积电可能在整个大盘的权值占了三成多嘛，
三成多，
但是呢，你在一般的民众就业的市场来讲，其实还是以这种传产类型的是主流啦，那科技业的就业人数可能在全台湾的这一个比例占比可能不会到一成的嘛，可能相对起来是少的，所以就发现说，你就发现说，其实民众的购买力跟股市好像没有搭在一起。
嗯，
哦，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会有点纳闷的地方，这边我也是说明一下，哦，当然成功人士你如果是这个配股配息大户的这一种，老板级的那一种，你当然股市的大发力是会让你把资金往房市投，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的寿星阶级来讲，是传产类的，现在其实你看大盘25000点，但是很多传产的这个股价是十年线以下，
对，现在在破底这样子，
对对对对，特别是有些像什么四宝的，哇，哎，哇，你想说你我从全国怎么存股越存这个股本越少，这个就跟他说产业发展现在其实是有蛮两极的一个情况，
对，
特别是有些受到关税战影响的产业，所以最近，哎，可能今天大家消息说，哎，好像好像美国有财政部长说，哎，要跟台湾达成一些比较一个 deal 哈，
对，
那这部分大家也就很关注，特别对船产业的影响还很大，那这个也会牵动到船产未来后续的无薪价会不会持续的提高，因为我们知道关税战以后其实很多的船产的无薪价的申报人数是有提升，这个劳动部
好像一直都在增加，
对，那你有无薪价其实对民众的所得会影响，可能对一些船产聚落为主的这边的房地产的市场大家可能会比较不敢买，哦，
对，不敢进，
我所得可能会有瓶颈嘛，
嗯，
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些这个关税战的新的消息动向，可能就会牵动这些地方的房市的发展状况，哦，所以这个部分都还是持续要做政策性的关注，哦，那当然最关键的都还是央行的部分了哈。9月18号还是跟大家强调，哦，这不是什么电影要上映，是央行要开会了。
要开会，
哦，那开会你也不用死盯着央行了，你大概就是等着4:30左右，
对，他就会出来开记者会，
对，开记者会，
而且很多那也会去那个就会直播了。
对对对，所以这部分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如果央行这边的这个水龙头开的没有很大的话，其实市场不见得会，其实市场就基本上不会有很明显的反弹复苏，
欸。那你觉得928呢？
928档期
已经到了呢，
对，其实现在9月份哦，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以目前来毕竟央行的动向还不明嘛，哦，所以其实业者推案还是保守的，
对，
还是保守的，
那没有听说什么动静，哎，
对，但是呢如果就中古屋的部分呢，其实有发现哦，因为屋主感觉起来会想要赌看看说是不是水龙头会开更大，
嗯，
所以现在有些中古屋的屋主他心态上面哈，
嗯，
哎，就又稍微强硬一点点，
又比较强硬一点，哦，那不是对中介来讲又是相对比较困扰，
哎，对，所以这部分呢可能就是相对起来买卖的拉锯的这个共识的磨合又开始，嗯，哎，比较难磨合了，
对，
哦，但是呢有些屋主呢你如果愿意反其道而行，就是说，哎，现在大家变强硬了，那我可能稍微这个我愿意跟你谈的，嗯，其实它成交机会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其实哈，在这个一来一往之间哈，有的时候呢，你在这个相对起来有利多的时候，你愿意哎用这个比较这个放低姿态，其实对于你增进成交是蛮有帮助的啦哈。但是市场上面一旦利多消息，人之常情，其实呢，不管是业者来好也好，还是买方也好，都会期待这个利多呢能够巩固自己的价格，这个都是人之常情啦哈。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说，现在呢整体市场上面有利多消息的时候呢，价格上面可能可以调动的弹性就比较少一点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虽然有现在有电商哦喊归喊说日子难过归日子难过，价格好像还是铁板一块，
对，可是我看到你们最近有做一个桃园从化区的这个，嗯，这个议题哈，哎，真的好像有价格有跌呢，
欸，有些部分是有些地方是稍微
有，哦，还有些有好像也是两样情了，哦，
对，也是两样情，嗯，
就是，有些地方还是涨的，
整体来说就是一些淡黄区的靠近淡黄区的从化区，比如说像这个江北来讲可能就是像这一种，譬如说江翠北啊，
嗯，
哦，那以桃园来讲可能像小块西啊，
哦，
那台中来讲可能像水南啊，哦，这一种淡黄型的从化，嗯，它基本上价格还是稳固，毕竟它的地段就是摆在那边好成这个样子，哦，
是，
你要它让价也不太可能，但是外围一点的从化区呢，
嗯，
它因为供给量 比较大嘛，那可能相对起来这个刚性支撑也比较薄弱的，它可能就比较容易捡到一些这个让利型的物件。
那 A7 的那个价格哇，调整那个修正很大哎、欸。
对，那其实我们也要强调、哦，其实这是官方哦，我们在解读统计数据上面要跟大家解释的一件事情、uh-huh, ，就是很多的这一个官方的数据哦，你常常不懂它的运作逻辑、嗯，就是很多的预售屋可能是三四年前签的约嘛、嗯，那现在完工了，
是，
哎、欸，官方的统计数据把完工以后呢，就把那个数据挪到成屋这边来哦，
哦，
你那挪过来，可是约可能明明就是三四年前签的预售价嘛，
对，那时候就比较便宜，
那三四年前就便宜嘛，三年期就二三字头差不多嘛，
对，
你基本上三四年前几乎 A7 是没有四字头以上的价位啊，但他在现在完工的时候，他把它挪到今时今日登载出来以后，挪到成屋这一边，那当然就会在这个明明可能现在那边的市场新案都有四字头，可是这个时候却因为三四年前的预售转成屋登载出来以后，其实你就平均价格大幅的拉低，
哇，
这是其实一个是数据性的，
这个也是一个数那个样本数的，
对，样本数的问题，这是一个它这个成屋到这个预售到成屋完工时候的这一个统计数据的挪移的一个状况，但这个状况其实是整个实价登录上面体制上面它就是在
哎、
欸，
你讲到实价登录，最近又有很多人在讲说，哎、欸，明明我有卖一个房子，为什么都没有出揭露？
哎、欸，对呀、啊，哈、哦，这个
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在哇哇叫。
就实价登录这个掐头去尾的这个情况哈、哦，一直都是大家市场上讨论很多很久，然后也是大家觉得是不是有调整必要的一件事情啊、哦
嗯？
因为反正他说超过他们认知行情觉得太高的，都会暂缓揭露嘛。啊，暂缓时间多久不一定嘛，哈。
可是现在有那种会超出市场行情多的嘛？
对呀、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低于市场行情很多的，它也会这个相对起来这个揭露时间比较晚。
好像也没有说低于市场行情多的那个机会也。
像这个认定哈，因为它是每个地方认定嘛，那、啊、每个地方认定的标准就不一定嘛，哈、嗯。有一些可能觉得说哦，比市场平均行情多个20-30%，他觉得这个超过，他就不揭露。哈、哦，有一些可能搞不好是一个单价水位，比如说超过50%我都不揭露，超过60%我不揭露。
嗯、
这个哈、哦、是。地方各自因地制宜哈，那换言之也是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导致，所以有些民众他觉得说，哎、欸，我这成交很久了，特别是有些预售案哦、喔
啊，他们就确实自己的那个、啊欸，
他可能都签了几十户了，哎、欸，就是没有登就是没有登，嗯、可是没有登的情况，他们也没办法真的这个跟官方这边探知到什么样没有登的原因。
对，大家好像就真的是讳莫如深，然后觉得说我们也没有怎么，真的也是莫可奈
啊。所以这部分哦、喔嗯，实价登录上面它还是会有，毕竟它是累积了这么多的早，但是。他又有一个这个揭露市场透明度的一些责任呢、哦，
没错，
所以
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
对，所以但是他却有一些的做法，会好像让透明度又没有这么高。
嗯，
那这个可能也是有官方他这个希望能够平衡这个房价的考量。那这些考量呢，可能都会让实价登录上面我们在判读资讯的时候哈、哦，因为你统计他的资料库就在那里，你跑出来的统计数据其实他难免都会有一些技术面的瑕疵啊。
嗯、
哦，那这个瑕疵部分我们就需要去解释，而这个解释。是呢，你可能很难得到来自官方的证实哈，或来自官方这边统一的回复，所以这部分在使用上面，我们还都要强调哈，实价登录的资料你看的时候呢，你要特别去比对，好，预售成屋这一边如果有同一个社区的交易，稍微去比对一下，看一下它是不是从预售转过来成屋时候造成的低价。
哎、欸，这个一般人不会像你这么专业啊。
就是对，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其实一般人可能他常常会忽略嘛。
对、啊。
那还有就是备注栏的资讯要多看嘛，哈，是不是含装潢啊，哈，然后是不是说它其实是什么特殊的交易等等的。好，那是不是因为它在使用上面呢，都不是一般民众会这么这个仔细的去检视的。
嗯。
但可能确实会对行情造成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都还是提醒大家在使用上。他们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啊。
嗯，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在看一些官方的统计数据的时候，有时候也尽信书不如无书，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解读能力啦。
对、
欸，你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的话，往往就会被误导这样子。啊，如果说再加上有心的业者把你导到那个他想要的地方去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都还是大家在资讯判读上面的时候呢，需要再多做一些努力的地方了哈、
嗯。
那另外再来就是说，对一些政策的解读，其实每个政策出来，大家也都是有各自的解读方向啊。譬如说，买卖双方的解读就一定不一样嘛，因为毕竟买卖双方本来在利益上面就是首属两端，就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所以看待有些事情的利对 A 的利多，对 B 来不是利空嘛，所以我们才说，常常市场上只要是这种多空交战的时候呢，要磨合出买卖共识的难度就是相对高，所以呢，即便现在 有出现一些放宽水肘消息，但是还是有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不算是利多不够，所以市场上还是有拉锯，所以这些政策呢，真的要等到它经过市场的消化，反映到交易买卖上面呢，都还有时间差，
对，
都还
有
时
间
差，再加上呢，所有的这一个。打扫完政策涉及的主责单位是不一样的。好、哦，我们说修法的这个部分，这一次可能涉及的是金管会，下礼拜的里监事会议涉及的是央行。那至于这个新青安的延续性，涉及的是财政部。财政部就有趣了哈，财政部虽然是新青安的主管机关哈，但是好像在新青安的政策上就显得比较低调哈，常常
小媳妇感觉，
对，就好像比较退居二线了哈。那包括说像明年新青安这个内政部补贴以后。因为政府的补贴撤场以后，那这个新加方案会怎么样？财政部现在好像也没有很明确的说明嘛。
对，
那财政部看起来是退居二线，但他在房市里面，他还是新加的主责机关
哦。对啊，主责机关。
所以这部分其实也还是每个政策都会涉及到不同的机关。
嗯，
那大家也知道哈、哦，官方在于这个横向沟通的上面哦，往往都会是比较迟滞一点的。
嗯、
所以除非有像这种行政院会这一种高格局的跳出来、
嗯、
哦，这个统合，不然你要这个各自单位各自有。彼此去沟通说那我是不是要政策上面、哦
嗯、
配合你你配合我其实不太容易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之前这个李承龙理事长就有提到嘛很多的政策防疫政策其实它是互打的往内互
打往内互打就打得乐不可支
对啊那这种往内互打就会造成互相钳制的状况、
嗯、
政策效果就会打折嘛、
嗯、
所以我们也才说虽然说现在、哦、行政院的态度是要放宽一点点水龙头但是央行又要控管风险这部分之间又会不会出现之后的拉扯、
嗯
哦、都还是下个礼拜立即电视会议大家见证
对所以我们这个定中兄也是一直在提醒大家918、哦、我们这个下午、哦、央行会出来开记者会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因为央行的任何的决定决策都会对市场产生或、这个正面的或是负面的一个影响、哦、就看他怎么做了、哦、
没错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陈定中聊到这边、哦、谢谢定中兄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欣怡老师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蚊液呢？来，我的借你喷。
你这个防蚊液好厉害哦，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哎，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啊？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买回来，又在路上进行贩售。
哎，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可以擅自贩售吗？难道不用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才卖几瓶而已，应该没问题的。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万至30万元罚款。
吓死我了，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的荷包差一点就要大失血了。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房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不：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
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睁，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